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昨天有参加婚礼的大家昨晚都休息的好吗？我自己回去太兴奋，然后对太太睡着了，我还没有睡着，所以今天如果我讲着讲着劈叉了，请大家包涵我。如果大家听着听着犯困了也没有关系啊，请安心的安息在青草地上，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要先来复习一个英国的民间故事，三只小猪，还没听说过。森林里住着朱家三兄弟，对不对？然后他们都到了要长大成猪，要自立门户的年纪了，然后就各自离开家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嘛。对，这个儿童故事啊，这个朱大哥最懒，对不对？他随便找了一点茅草屋，然后给自己搭了一间棚子就住了进去。然后二哥呢就比他哥哥勤快一点，他用的是木材，然后建了一个木屋。然后呢只有小弟他最勤快，他想要一个坚固的居所嘛，然后他就用砖或者用石头建了一所房子。接着怎么样，就是那个所有的森林故事里的万年大反派，那个大灰狼就出现了，对吧？他有着万年不变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吃肉，对吗？所以他就先跑到朱大哥的那个茅草屋那里吹了一口气，就把茅草屋给吹倒了。那好在呢朱大他懒归懒，反应速度还可以啊，然后就连滚带爬的到了二弟那里，然后狼就追了过来嘛。那当然木屋呢是吹不倒的，但我猜那个狼平时应该有做 gym 了，所以他身体还可以，对吧？然后就用身体把那个木屋给撞倒了。然后呢朱大和朱二就只好继续的逃跑，跑到三弟的家里面。然后当然狼是没有办法去撞倒那个石屋或者砖屋的，所以呢他就想从那个烟囱里爬进去嘛。然后小弟据说就在那个烟囱下面生了一盆火，或者是放了一盆那个开水，然后狼就烫伤了，然后就灰溜溜的逃走了。所以那个故事就说什么，从此三兄弟就一家人，最重要是什么，齐齐整整，对不对？就住在那个石屋里，过上了安全幸福的生活。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你买 house 就一定要买砖房，对不对？你不要买板房，也不要买那种金属框架然后贴一个泡沫板的那种房子。以前那个真爱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在 Canberra 你最好是买1990年代建的房子，因为那个年代怎么样，砖房比较多，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过我肯定是跑题了，对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买房子的问题，而是哥林多前书啊。三只小猪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预查经的时候的一个组长提到的。我不知道他们小组后来在查经的时候有没有再去讨论它。不过呢我觉得用这个故事来切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的一到四章当中，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应该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房子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比喻了，这里所说的房子就是第三章所说的圣灵的殿或者教会。那也许大家还记得教会是蒙召者的聚集嘛，其实它也就是弟兄姐妹的集合。那建造教会其实就是建造全体弟兄姐妹的生命了。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最大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用十字架的道理，而不是人的智慧，或者保罗管它叫世上的智慧，来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保罗把前者称之为金银宝石，把后者称之为草木禾秸。套用那个三只小猪的预言，其实保罗就是在说，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学那个猪小弟，我们要选对建材。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两种建材啊，十字架的道理跟人的智慧。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刚刚主席祷告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了，首先它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嘛，对吧？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其次可能我们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去想，他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主耶稣跟他的灵向我们启示的所有的道理。整本圣经要跟我们讲的那一个关于神的拯救的庞大的故事， 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到四章当中，保罗又把这个道理他称之为神的奥秘或者神奥秘的智慧。这是因为呢，第一，其实如果大家接下去往下读，在二章七节的时候，经文说了上帝要通过耶稣来施行拯救这件事情，在耶稣来以前他是隐藏着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一直要等到耶稣来了以后他才揭开这个奥秘。再然后是在二章的八到十节里面又继续的说，即使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人其实也不是凭自己就能够看清楚被钉十字架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的。其实只有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请记住啊，那不是一个来自十八县村镇的那个木匠的儿子因为说了冒犯上帝的话他就被人弄死了，你知道吗？而是上帝的儿子为了帮助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主动地走上燔祭坛，成为所有人的洁净祭。那么什么又是人的智慧呢？那在保罗那个时代的话，在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世界当中，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智慧它首先是一种主流的知识的形态，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热门学科。那这种知识或者这种学科它所研究的内容呢，就是应该要如何讲话，或者说你怎么讲话才比较高级一些。这主要大概 PPT 往下谢谢，这主要就包括了两个要求。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讲话要讲得漂亮，要有文采，最好是要出口成章，这个就是修辞学啊。就比如说我不能说我的祖国，你要说什么啊，我亲爱的城邦啊，就这样啊，大家懂。第二呢，就是你讲话要有条理，你思路要清晰，这就是逻辑学。就比如说呢，我不能够说我觉得，我要说什么，因为大前提是这个，小前提是这个，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如果你能达到这两个要求的话，那你讲出去的话就比较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了。那古希腊人他们非常的看重这种怎么说话的学问，其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希腊城邦的公民生活当中，其实大家常常是需要用演讲和辩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要反驳别人的观点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在希腊城邦当中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话，讲话是一种必备的技能啊。那所以很自然的怎么样，希腊人他们都会推崇这样的一种技能的。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人成功，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成为流行的大家都热衷于去谈论的问题嘛。所以在今天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赚钱的能力，对吗？那在希腊时代呢，那可能就是说话的能力，至少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讲什么呢，智慧它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当中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或者说一种普世的价值，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好的、正确的、高级的或者是应该的东西。那么在哥林多，对，这个画面上这一位没有衣服穿的老爷爷，他可能是古希腊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如果大家有看过他的学生柏拉图记载的一些文献的话，你就会知道苏格拉底讲话呢，刚才我们所说的修辞和逻辑都是很厉害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到四章当中呢，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告诉我们说，保罗在经文当中讲的这个智慧或者人的智慧，就是指这种说话的学问。比如说呢，在一章的十七节，对，下一页，当保罗提到基督交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差遣我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什么叫不用智慧的言语啊？是主耶稣规定了说我们传福音就一定要用粗浅的听起来不怎么聪明的话吗？应该不是啊。这个智慧的言语，或者新汉语译本言语的智慧， 它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智慧，它是以言辞或者以会说话为主要特征的。又比如呢，在二章一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保罗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不是用高言大志来宣讲神的奥秘。这个高言大志，它原文的意思是很高级的，很优秀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智慧的话。二章四节保罗又说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那个原文是什么呢？是有说服力的智慧的话。所以两次都提到所谓智慧的话，但很显然保罗不是在说这些话充满了神的智慧，因为在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刚刚读经已经看到了，站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的其实就是什么，是宣讲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倚靠圣灵和大能的凭证。那所以保罗把这种所谓的智慧叫做人的智慧，他其实就是要把它跟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神的智慧给区分开来。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间接的凭证，那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二十四节的时候，经文说阿波罗这个人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有学问的这个字呢，它的希腊文是 logos， 它的词根就是 logos， 就是说话或者言辞的意思。所以他其实在讲什么，说阿波罗这个人是会说话的，阿波罗这个人可能修辞或者是逻辑的水平都很高。这大概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会有一部分人来推崇阿波罗，因为这些人他们所看重的就是这种以会说话为特征的智慧。那在哥林多前书的前面四章当中，保罗强调我们不能用人的智慧，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这种说话的学问来建造教会。为什么呢？其实跟三只小猪的那个故事当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吗？用这种学问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其实就像猪大和猪二他们用茅草或者是木头所建立起来的房子一样，它起不到它该起的作用。一个建在森林里的房子，它该起的那个基本作用是要抵御反派大灰狼的攻击嘛，但茅草屋和木屋它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一个教会呢，它应该要起的一个基本作用，可能就是要让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基督里成长，以至于到了主再来的这一天，所有人都可以被上帝所接纳所承认的。但是保罗说，用人的智慧所建立的教会，它其实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开头的时候，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你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现在还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过去是只能喝奶的，你们现在还是只能喝奶的。你们过去是被罪所捆绑着，也就是所谓属肉体的，你们现在还是被罪所捆绑着的。那这里所说的从前，应该就是保罗当年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从那个时候直到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起码已经过去几年的时间了嘛。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按照经文所说，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属灵生命大概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保罗在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用人的智慧去建立教会，也就是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话，那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不知道弟兄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说，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吧？那对，在今天我们其实也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那一个基督徒，甚至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其实在信主几年之后都没有什么变化的。 就是刚刚受洗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然后在几年之后他大概还是怎么样的。那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真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对吗？很常见嘛。但我们要明白，存在的它并不等于就一定是合理的。一个现象很常见，并不等于这个现象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试想一下了，假设你有一个孩子，他已经3岁了，但是这个孩子的身长、体重或者他能够消化的食物还是跟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一样，你会觉得正常吗？绝对不会嘛，对不对？你可能不用等到3岁的时候你就已经去带他看医生了，对吗？一个新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应该就是一天一天不断长大才对的。要是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那当然经文并没有具体的去说为什么我们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它就一定会导致弟兄姐妹生命的不成长。但我们大概可以想说有以下两种情况也许是存在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其实就是挤占，就是人的智慧那些事情那些话题它抢占了本来应该用于领受真理的时间和注意力了。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对不对？那作为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对吧？一天你只有24小时，在24小时当中你能够用来关注一件事情的时间和注意力其实就是有上限的，对吗？所以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要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投入的时间和注意力多了，那么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可以投入的时间和注意力就会变少的，是不是？如果你短视频刷的多了，那你睡觉的时间就变少了，对不对？那你可能读经祷告的时间就会变少了嘛。这个是什么？简单的加减法。也许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当教会在人的智慧当中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之后，弟兄姐妹可以拿来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的时间和注意力就会变少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即使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也有可能不在十字架的道理本身，而是更多的放在了研究智慧，也就是修辞或者逻辑这些东西上。就比如说吧，假设哥林多教会他们现在要读罗马书8章35到39节啊，那一般认为罗马书是保罗在哥林多期间写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也许哥林多教会留着一份罗马书的抄本，所以他们现在要一起来读啊。那当哥林多人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问的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想突出的重点是什么。很漂亮的一段文字，对不对？但保罗要说什么？他要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夺走上帝对我们的爱，对吗？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和复活了，这才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点。那这个毫无疑问的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嘛。所以当我们去读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大概就是要问说，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确信？或者我们可以反问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强的确信呢？我怎样才可以有这么大的确信呢？但如果是一个关注人的智慧的教会，他们可能会关注什么？保罗这段话写的真是漂亮啊，他的排比句用的多么的好啊，他的感染力怎么这么强呢？他的修辞水平真的是第一流的。那当然我绝对相信这段话是值得从修辞学的角度去欣赏的，但是要是我们只关注这段话的修辞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其实是读了个寂寞？这段经文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修辞，而在于它无比确信的传递的那个信息嘛。神的爱，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我们已经得着了，永远都不会再失去。那当然 这些都只是推测，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在保罗他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那间教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在后保罗时代的哥林多教会当中，一定存在着一个情况，就是那些教会领袖他们没有把真正有营养的能够帮助婴幼儿成长的食物提供给那些属灵的婴孩，所以那些孩子没有长大。老实说，其实如果那些孩子仅仅只是长不大的话，大概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可能是什么？他们有可能会生病，他们有可能会长成畸形儿，甚至他们有可能会失去生命的。大家还记得2008年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吗？由于在奶粉当中添加了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的蛋白粉，很多喝这种奶粉的孩子都变成了大头娃娃，他们都患上了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其实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当中所揭示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类似的案例。那些在教会当中用人的智慧去建造教会的人，他就相当于在用三鹿奶粉喂孩子。在这种喂养之下，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信徒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看下一页吧。首先就是他们有自夸和论断，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不对？因为教会他提倡他推崇人的智慧，也就是口才，所以呢有的弟兄姐妹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在教会当中也是用口才来评价一个基督徒的。所以如果要是他觉得自己的口才还不错的话，他们就会怎样？自我感觉良好嘛，对不对？这就开始有甚至开始自夸了。反过来呢，要是他们的一个领袖口才没有那么好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个领袖怎么样？不怎么样，对吧？就觉得他不行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对领袖的论断。那所以在这样的自夸和论断当中，于是就衍生出了结党纷争的问题。你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们大概可以想是，有些信徒就会觉得说，我的口才很好啊，我的口才比保罗还要好啊，所以保罗不配做我的师父的，只有那个口才好的阿波罗他才配。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3-4节当中，保罗其实很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结党纷争，其实就表明了哥林多人他们仍然是跟从前一样是属肉体的，换言之他们就是没有长大的。而因为导致结党纷争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夸和论断，而导致自夸和论断的又是在教会当中来推崇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实际上就是在说，教会当中现在所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其实都是因为信徒的生命没有成长，都是因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带着大家一起喝三鹿，把时间和注意力都投入到了不会带来生命成长的方向上。所以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这个提醒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呢？那我必须要说，在华人教会当中，可能我们首先要澄清的一点就是，保罗并不是主张我们不要去学习世界上的知识，就是说他并没有说过基督徒你只要读圣经就够了，圣经以外一切的知识都是有毒的，会妨碍我们生长的。这绝不是保罗的意思啊，这个有可能是老子或者庄子的那个绝圣弃智返璞归真。保罗他不是一个反智主义者，他不是建议我们要去做那种头脑简单眼光狭隘的所谓属灵人，他应该不会反对我们作为一个当代人去学习当代的各种知识的。在哥林多前书当中1-4章当中，保罗只是提醒我们什么？与此同时，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拿这些东西来建造教会，来喂养生命。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应该不会像 当年的哥林多人那样推崇说话的技巧了。我说在教会当中啊，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今天，是不是一样也有一些主流的意识形态、知识的形态或者思维的模式，有一些这样的所谓热点的话题或者是普世的价值，是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认为是正确的、高级的，我们应该谈论的，我们值得我们去追捧和关注的呢？肯定有的，对吗？那这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智慧。请允许我再声明一次，保罗不是反对人的智慧，他反对的是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被保罗所提醒的是什么？是在我们思考和实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地向这些当代的人的智慧靠拢？我们会不会热衷于去谈论这些话题，胜过喜欢谈论基督？我们会不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和思考神的话语？如果会，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有可能就是在用那种不合适的材料在建造教会。接下去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那在讲这两个例子之前，我必须想跟大家坦白，我的心情也是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又恐惧又战惊的。因为大家听了就知道为什么。那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作为这个时代的最主流的知识形态是什么？科学。要是弟兄姐妹很难想象修辞学和逻辑学在希腊文明当中的重要性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力。科学它是一种知识的类型吗？它是一种思维的模式吗？没错啊，它只是一种。但在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它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地位，是不是？我们脑子里的概念是什么？只有科学它才是正确的，才是真实的，是这个时代不容挑战的共识。除了科学，人们几乎不知道甚至不能够想象其他类型的知识的类型或者是思维的模式。启蒙运动，如果大家知道启蒙运动的话，启蒙运动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记住啊，是科学把人类从愚昧无知当中给解放了出来，它打开了人类的眼界和心灵了。但是真相有可能是什么？当人类用科学否定了前启蒙时代的知识类型或者思考模式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用一种狭隘代替了另一种狭隘，甚至我们是在用一种狭隘取代了一种更为开阔的思考模式，一个更为开阔的眼界和心灵。我不是说科学是错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反科学，我只是想说，请至少对科学是唯一正确、唯一合理这一点保持一点点怀疑。科学有可能它并不是通达真理的唯一道路。那我知道当代人的这个大脑的出厂设定，那个默认设定就是什么？科学思维嘛。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读到创世纪当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些记载的时候，你是怎么想？或者当你第一次读到福音书里面的那些神迹，童女生子啦，五饼二鱼啦，死里复活啦，读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想？有谁是第一次读到这些就完完全全相信？那如果有，我相信应该一定有啊。如果有的话，恭喜你，那你可能比这个时代99.999%的人更为有福，对吧？因为主耶稣说什么？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嘛。你绝对不是一般人啊，你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去神学院读点书啊。那我们这些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怎么可能呢？这不是真的吧？这不科学啊！哎，这个就是宗教了，它里面总有一点这种愚弄人的成分的嘛，对吗？ 总之我们大概是很难立刻就相信这些内容。我其实不止一次的听到慕道友跟我说，圣经上的有些部分有些内容是挺好的，但那些神话迷信的部分呢，我真的没有办法信。我甚至遇到过有一些受洗很多年的基督徒，他可能一生都在回避谈论这些话题。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这不科学嘛，它不符合我们的出厂设定。那当代基督徒其实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从科学思维出发，我们是基于科学的大脑去理解和实践信仰。那对此呢，保罗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你要小心这样的出厂设定，你要小心不要用科学来建造教会。请留意啊，我们是在谈论建造教会，就是说是如何让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成长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借用科学思维来传福音是不一样的事。那弟兄姐妹，我想很多应该都读过游子吟这本书，对吗？冯秉成牧师写游子吟这本书，我想主要是为了向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那些科学家和准科学家们传福音的。那在一个深受科学思维影响的时代当中，特别是在一群学科学研究科学的人当中，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它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面对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怎样，我们要找到他们的频道，对不对？然后把自己调到那个频道上去，然后在同一个频道上去跟他们沟通嘛。但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如果一个人在接受了信仰以后，他接下去要怎么办？教会接下去要为他做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的停留在游子吟的这种思维方式当中，10年、20年一直在讲到主日学小组查经当中，把有科学证据证明了圣经是对的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请恕我直言，要是我们这样做的话，大概就是在重蹈哥林多教会的覆辙。在对当代人来说，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明白，信仰它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主耶稣说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并不是说绝对不允许出现那种你看见证据才相信这种情况，有时候是有需要的，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他自己的那个徒弟托马，那个多马也是那样的嘛。但耶稣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一定要懂，证据它不是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跟随游子吟的带领进入到信仰当中，但在进入到信仰以后呢，我们应该努力的尝试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思维方式来覆盖科学的那种思维方式。因为上帝给我们圣经，不是要我们来证明这本书是对的，神不需要我们帮忙证明他是对的，上帝要我们做的是真心实意的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圣经不是一本什么高中数学习题集啊，圣经最核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救恩嘛。他在讲的是一个在人得罪了上帝以后，上帝没有放弃人的故事。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打开三只小猪这本故事书的话，你会带着孩子一起看什么？应该大概就是故事在讲什么，然后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对吗？那我们会不会去关心说，那只狼它需要有多大的肺活量才可能有那么大的口气，才可以一口气吹倒一间茅草屋呢？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对吧？要是你的孩子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他问你的是这一类的问题的话，那请不要耽误孩子，请马上打电话给中科大的校长，他们的那个少年班还在招生啊。那
同样的这个道理是，你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是关于这个救恩的大故事，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吗？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上帝是谁？我们跟上帝有什么样的过去？在上帝眼中，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接下去，上帝又希望我们做什么？这些才是经文要引导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些才是最终和我们的得救息息相关的问题。事实上，其实绝大多数要去证明圣经正确的工作，他们的焦点都不在圣经以内，都在圣经以外。这些东西是很好的辅食，但不能当饭吃。能够实实在在地促进信徒生命成长的，能够让我们真的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并且去看到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的，只有圣经本身所说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我也要继续的恐惧战惊下去了。那人的智慧，它除了有可能是一种知识形态以外，它也有可能被看成是一个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在今天的教会建造当中，也有可能受到后一类东西的侵入的，比如说热衷于讨论各种政治和社会议题，经济不平等、政治不民主啦，性别和种族问题啦，战争和和平啦等等啊。那这里说的不是我们要不要实际的参与到这些政治和社会运动当中去，而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不是需要不断的讨论这些话题。教会可不可以谈论这些话题呢？当然可以啊，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啊。但我们要小心的是，这些议题或许不应该成为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首要关注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应该成为教会喂养信徒的主食。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的，我以前学的是社会学嘛，我研究的就是社会问题啊。而作为一颗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曾经的韭菜，我对于一党专政和他所滋养出来的各种七彩斑斓的恶之花，我有看过、闻过、摸过，甚至品尝过的嘛。我也喜欢讨论这些问题啊，我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但是作为基督的差役，神奥秘的管家，我明白在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们最应该谈论的，我们应该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才是建造教会的金银宝石。所以在教会的讲台上，在成人主日学的教室当中，在团契小组的聚会当中，在所有应该被用来建造信徒生命的场合当中，我们不能够偏离这个焦点。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有对圣经的理解都放到社会或者是政治议题的那个框架里面。我们当然更加不可以把像解放神学啊、女性神学啊、同志神学啊这些东西搬到讲台的中心当中来。我们不能够给弟兄姐妹营造一种印象，说这个就是当代基督徒我们需要去关心的问题。如果一段经文的应用它是直接指向那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那我们不能够回避。但是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地把这些问题作为我们思考和实践的出发点。我们不是要出于这些问题才来触碰圣经，而是应该出于圣经而才去触及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其实我们在北美、拉美、亚洲的一些教会当中，其实一再地看到这样的状况。如果忠于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圣经跟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要一直盯在这些问题上。主耶稣其实早就用他自己的选择告诉过我们了，他不是社会改革家，他更加不是革命党，对不对？耶稣 一定怜悯这个世界上被所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人，一定怜悯被上流社会、被资本家所剥削的穷苦人，他一定怜悯在这个社会当中被边缘化的那些病人、女人、外邦人、少数族裔，他的怜悯超过了我们所有人的怜悯。但是我们应该听得到，耶稣已经讲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用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制度去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或者用一种主义去代替另一种主义，而是用一种人，在他的里面被新造的人去代替另一种人，被罪所捆绑的人，不是吗？只要人他仍然是有罪的人，请问事实上又哪有一种制度或者主义它一定会比另一种制度或者主义更加正确呢？许多制度和主义都是打着我正确、我更正确这样的旗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是吗？很多制度和主义它其实都是为了要减少罪恶它才被提出来的，但问题是在它被付诸实践以后，他们真的做到了吗？那公有制是一种比私有制更好的经济体制吗？苏联、东欧和中国大陆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民主它就一定能够保证所有的公共决策都能够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吗？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位没有穿衣服的老先生，他当年就是被雅典公民一人一票投死的，他没有做坏事吧？大家知不知道希特勒就像美利坚凯撒我们的董王川建国同志一样，他当年也是德国人民民主选举选出来的，这个人带给世界什么我们都看见了。所谓的性别平权运动，它真的增加了这个世界上的性别平等吗？还是它只不过是用一种更加糟糕的不平等代替了原有的不平等？所谓的 DEI 多元平等包容，它真的创造了更大的机会平等吗？还是它只不过是在用一种更加不公平的机会分配体制来代替原有的分配机制？加州大火期间消防局的救援不力，可能它只是一个被暴露出来的肉眼可见的例子，但是在 DEI 的这面大旗之下，请问还有多少的教育资源的浪费，多少科研经费的浪费，多少的行政效率的低下，多少的创新能力的降低，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总之那个问题是，如果人是败坏的，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换一种制度、换一种主义就能够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吗？并不能。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它的出路都不是这个世界本身所能提供的。不然我主耶稣基督就不用死了，对不对？如果制度和主义就能够改变世界的话，那么耶稣他带领犹太人民闹革命，推翻罗马帝国、希律家族、犹太教权威的三座大山的压迫，带领犹太人民翻身得解放不就好了吗？耶稣为什么要主动的牺牲自己？耶稣就是要用他自己的牺牲来表明，出路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创造一个再也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悲哀、哭嚎或者痛苦的世界的，只有他用自己的死和复活所开创的这条道路。而一个传道人的本分，可能就是要一再的提醒神的百姓这个道理。请注目十字架，请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请记住耶稣基督用他的死已经给出的答案。人类的答案只在这里，除此以外别无答案。所以就算是站在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立场上，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真正应该关心的仍然是十字架的道理，而不是某种制度或者主义。 那我完全的同意教会应当关心社会，也完全的支持成熟的基督徒应该积极的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去。但与此同时的话，请不要让这些东西占据了教会的讲台，或者变成了团契生活当中高烧不退的热点。否则的话呢，这些话题可能就会像当年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修辞学和逻辑学一样，它变成了一杯杯香飘飘热腾腾的三鹿牛奶，家事国事天下事，劝君更尽一杯奶。只可惜啊，就算我们在这样的讨论当中贴上东一段西一段的经文，这些讨论本身它也不会成为十字架的道理本身。所以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因为就会导致信徒生命的不成长。最近这几年，当我们在为教会在疫情当中受到的重创而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这个局面就和保罗在2000多年之前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有关？教会为什么会脆弱到连一场瘟疫的冲击都没有办法承担？如果教会连一场瘟疫的冲击都没有办法承受的话，那么在末日他真的能够承受得住审判之火的考验吗？可以被称为人的智慧的东西其实很多了，那科学和社会政治议题只是两个例子，让我心惊胆战的两个例子。那请让我再说一次，一定不要误会，我没有说人的智慧是坏的东西，所以呢基督徒就要珍爱生命远离科学，或者教会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了。保罗只是提醒我们什么？你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建造教会，喂养信徒。既然称自己是教会，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该要聚焦在教会最应该聚焦的那个点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能啊，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领袖，他其实可能也不是故意要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的，只不过全世界都在研究逻辑学和修辞学，把这种智慧当成是高级的东西，当成是好东西，当成是人生必修课，所以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被感染了嘛。他们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在教会当中开始去谈论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世界的影响。我们人是很容易被环境、被潮流所影响的。正因为如此，保罗才会跟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了。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圣经讲的那些东西我都懂了，所以我想要更上一层楼，研究一点更加有趣更加深奥的东西。可是我们真的都懂了吗？不要好学不学学懂王啊！圣经当中的道理，它不是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些知识，你记住了就约等于学会了。圣经当中的道理是，除非我们真的实践过，真的切身体验过，否则就不算真的懂。那可能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通过谈论一些这个时代所关心的话题来证明基督教它不是一个过时的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但是咱们是不是对与时俱进有什么误解呢？与时俱进它不是抛开十字架的道理去迎合这个时代，而是去探索在这个时代就在当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实践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世界或许会觉得我们太笨，被糊弄，或者有什么想不开的，对吗？才会去追随一个2000多年前的死刑犯，才会去相信一个死刑犯的话。但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心里敞亮，十字架的道理是基督为我们揭开的神的奥秘，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灵永远追赶不上的智慧。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必须只有 建立在对这个道理的深切的认识上。教会它作为蒙召者的聚集，也必须只有在对这个道理的持之不懈的追求当中，才能够被真正的建立起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差遣使徒用十字架的道理立定了教会的根基。人的智慧并非有错，但如果自以为是有智慧的，那或许就是愚昧的开端。寻求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并不是犯罪，但如果用这些知识来建造教会，甚至替换使徒所立下的教会根基，那或许就是通向深渊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这个时代是怎么看待十字架的道理的，认为它是愚昧的也好，是过时的也好，求您将相信真理、喜爱真理的心赐给我们，长长久久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会厌烦，不会羞于去认识它、谈论它，让我们真的能看见它带给每个生命、带给这个世界的盼望。我们愿意在您的真理当中长大成人，成为健康的、有活力的、满有圣灵印记的人，愿意使徒的提醒常在我们个人心中，我们是属于您的，而您是属于神的。愿荣耀归于主基督，他的灵和他的十字架。奉您的名字如此祷告。